南无宝王三昧念佛之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譬如高崖之木，虽久旱如焚，尚不改其锈色，何况雨泽旁而又加于不时之际有不慎之巧，若以求得之际移之于求道，岂再爱不能行道乎？当知此爱即是一切众生大善之时，亦是一切众生良佑福田，可以了生脱死，可以超凡入圣，于足世间所有美味上浮金刚珠玉，一切众宝所不能及。是故若非以爱为通，则于非爱反成为爱。好，先看这一段。好，这还是讲这种十大爱行的五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标题十大爱心的名目上面谈到这个十大爱行是一切障碍但这个障碍呢，你能不为障碍属困扰，这些障碍就是一个修道的真上缘那么能够在障碍之境都能修道，何况在没有障碍之境修道就更一帆风顺上面谈到这里，这里下面用两个比喻来把这个道理又进一步诠释清楚第一个比喻就好像高山上的树木虽然大旱很长时间了就好像温度很高都要火焚一样但是这个树木却没有在这样的大旱的时候干枯，而且还不改其郁郁葱葱的锈色。好，大旱如焚的时候，这个树木高岸上的树木都不改其锈色，那么更何况下大雨，大雨滂沱那就树木得水就长得更繁茂了久旱代表障碍那么下雨代表顺境那不仅下雨，又加上季节是三春之令三春之令就是代表阳春三月一般正月叫做孟春二月叫这个季春这个三月叫季春那么就是现在的这个农历三月三阳交泰这样的天气就是太卦了使一切树木花卉都能得到更多阳光的滋润树叶花果就更加繁茂。好，如果又有雨水，又加上三春的季节这样的太和的季节，这个树木就会长得更好表明人在一种顺境当中修道那就是像这样的 情形啊。好，这是第一个比喻啊。第二个比喻，比如说六根残缺之人，就是残疾之人啊，或者断胳膊缺腿啊，这个虽然他行走都很艰难，但是他用在求食求生计的这样的一个巧计方面啊，就非常的善巧啊。由于他生存有问题啊，啊，这个四肢有残缺，所以他更用心，更全心贯注，更考量一切，所以他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潜能就会激发啊，他这个就有啊难以啊失意的善巧啊，那就是有残疾的人，这就是他的障碍，但是他这个却在障碍当中也不妨碍，甚至加强了他的求生计的巧计啊，这样如果以他求生存的巧计计谋把它移过来用在求道上，那可不是他的六根残缺的这种障碍啊，并不能够障碍他行道乎啊。所以一个人有障碍的时候，恰恰就是他要应对，要应急激活他潜能的时候啊。为什么说诸佛以八苦为师，这个苦难现前的时候他的激活的能量极大啊，他的反思的能力极大啊，就好像一个人啊，为什么说以病苦是众生之良药，他没有病的时候他就放逸啊，他在放逸里面他不会觉察啊，唯有生重病的时候，哎，他才知道这个身体很苦，人命无常啊，他才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得病啊，哎，这就是他的一个悔悟的转机啊，这就是他修道的一个切入点啊。所以这个病这样的障碍，也就是一切众生的大善知识，有的是由病苦进入，有的是由冤家对头进入啊，有的啊是以啊各种苦难啊，地震呐、海啸，经过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苦难进入到修道的范围啊，所以这些障碍就是一些众生大善知识。为什么叫大善知识？就是它唤醒了我们内心的东西啊。如果在那种很顺利的情况下，它就唤不醒，它就从迷入迷啊。所以这样的苦难啊，这些障碍也是一些众生的良药福田啊。由这个障碍可以了生脱死啊。为什么佛要从苦地下手，通过思维这个苦，知道它的原因，才有解脱的啊欲求啊，他才会去修道，这些修道按照正确的方法就能够了脱生死轮回，可以超越凡夫啊的习气，进入圣贤的境界。好，那这样这些障碍在这个世间就不是所有的美味佳肴、绫罗锦缎这些好衣服以及啊金银七宝珠玉啊这些重宝的价值所不能及的啊。你看，这就是啊一切障碍，你从精神价值层面来看，远远超过一些物质上的价值啊。因为一种障碍，人生的际遇的苦难，对我们心性上有巨大的波动，波动的功能，激活的功能，转化的功能 啊，人是万物之灵，体现在他的智慧反省能力当中。当他处在苦难的时候、障碍的时候，他会反省。这个反省啊，就能激发他的智慧，他这种厌离心、修道心就能够把它激活。啊，你没有这个缘，他一般都是醉生梦死的。啊，所以啊，如果以这个，如果不是以这个障碍为通达的话，啊，那没有这个以障碍作为通达的智慧，那就是迷迷糊糊，没有智慧了。那反而在那些非爱，就是在顺境当中，你反而构成的障碍了。啊，有智慧的人能够把障碍变成通达，愚痴的人会把啊这个顺境变成了他的障碍。好，那是怎么样变成了他的障碍呢？以非爱啊反而成了爱啊，请看下面啊文句。何以故？身无病则贪欲乃生，事无难则骄奢蔽齐，心无障则属学劣等，行无魔则誓愿不坚，事易成则自存轻慢，情依我则亏实道义，人顺失则内鼻自矜，得忘报则亦有属徒，利争分则痴心鼻动，一生民则人我未忘，以是义故，则知实无爱道，能生是过，即成如是一切不吉祥事，为障道因缘。好，先看这一段。由于这些文句都是言简意赅，读到这些文句，真的感觉到妙耶大师哦，是一个非常通达人情世故的人。啊，没有相当的人生的阅历和对人性深沉的把握，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句的。而且真的是啊，千真万确啊。为什么没有顺境反而成了障碍？这里就是第二个层面，从反面的角度阐明病根啊。什么叫病根呢？就是这个根是根源在我们人性当中的劣根性，与生俱来的恶法。我们学白法学到恶法有26种，善法只有11种，这种恶法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天台讲性恶，性恶论啊，如果没有智慧的关照，这些所谓人生的顺境恰好把我们人性当中的劣根性给它带起来了啊，带起来了，那可能在世间的法里面它是颠倒的，它可能这些带起来的病根还认为是人生的幸福，但恰恰在佛法的角度，它带起来的劣根性是修道的障碍啊。好，首先你看为什么顺境构成障碍，何以故啊？它的原因何在啊？如果身体没有病，身无病啊，这是一些众生是要求的，要身体健康嘛，啊，要延年益寿嘛，要天天吃这个补品那个补品嘛，啊，他就希望身体没病， 啊，没病，他直接就身体没有病，贪欲就会生起来，身很强壮，啊，像篮球运动员似的，啊，心又安不在道上，又没有这种啊不净观，哎，于是他身体的这种旺盛的精力就会奔驰在财色名食睡上，他的贪欲就会起来，他的事业心就很强壮，他就要拼搏，他就要竞争，啊，贪欲就会生起来。好，这是第一种。你处事没都很顺利，没有一点灾祸啊，没有恶难，哎，他就容易生起骄傲奢侈之心，骄奢必起啊，温室里的花朵啊。好，你修从修行的层面，你参就心性，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就好像一个人啊，我修行我很快就能得清净心，我很快就能证到什么啊啊，这个啊断见思惑大概不会有问题吧啊，他认为啊这里不会有障碍，所以他如果有这种救心没有障碍，他所学的就会劣等，劣等就是啊这个啊没有得到这个水平，没有得到这个正位，他认为自己得到了，不依照那个次序来修行啊，他认为自己就能超越啊，这劣等啊，不知心性的里面的障碍有多少啊，就这就叫不知天高地厚啊啊，这就再就是修行没有魔啊，没有魔障，他的誓愿啊，誓愿有时候体现菩萨誓弘誓愿，他自己的别愿他就不会坚固，誓愿的坚固是要经过考验的啊，不经过考验的誓愿是非常脆弱的啊，所以修行你没有魔，你誓愿不会坚。那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的，在菩提树下都要示现降魔，而在洞经三大阿僧祇劫的全过程当中都伴随着魔障啊，才能够动心忍性，才能够汗劳忍苦，才能使这个誓愿像金刚般的坚固啊，这些魔就是一块磨刀石，把这块誓愿的刀刃给它磨得犀利啊，所以修行没有魔障，他的誓愿不坚固。好，在世间你办事谋事，你办件事就很容易成功了啊，没有九九八十一难了啊，一取经就取到了啊。好，那你的心里就成了轻慢之心啊，这个事情很容易做啊，轻视傲慢之情就会出来。如果觉得这个事情很难，要才会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啊，是非经过不是难啊，这时候他才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考虑周全啊，预设啊严密啊，所以事一成则自成骄慢轻慢。情依我就是你跟人交往啊，交往你一定自己争便宜啊，那你争便宜的时候你就亏失了道义。一个修道人往往是好事于他人，坏事留自己，这样你才能存道义。就好像你有财你要布施，你不要老是争人家的钱啊，你要人家的钱人家就跟你疏远，你把钱给别人人家就跟你亲近啊，这叫财聚 啊，则人善，财善则人聚。你那个善财，你的道义就有了；你那个聚财，要争别人的便宜，你就亏失了道义了。啊，这就情义，我这道义亏失。啊，好，再就是跟朋友交往，一定要让对方顺着自己。啊，自己很合适，以自己为中心。啊，那对方可能种种迫于叙事的因缘，迫于你的权势，或者迫于你的啊，包括夫妻之间，或者迫于你的美貌等等啊，就真的顺着你。一顺着你，你内心就升起的什么？哎，我很了不起啊，我很厉害啊，自己升起傲慢之心啊，老是别人围着你转。老是以你为中心，他内心一定升起自己傲慢之心啊！你看他们都顺着我，不敢不顺着我啊！内心就会产生这样的情绪啊。好，那你布施，你一定要求回报，那么你在内心就有所图，或者图名，或者图利。啊，或者图他的感恩，啊，口头上感恩也属于名的范围，这亦有所图。啊，那修道人实际上布施就是要做到无住相布施，啊，三轮体空布施，啊，好，在见到利益啊，见到金钱的时候，你一定要分一块。看到这个财富的蛋糕就得要挖一块，挖得越大越好。一看到这个，一般的人都是这个看到钱眼睛就大，心里就嫉妒啊，就想占为己有啊，这叫见钱眼开哦啊，那一激动呢，花都恨不得自己全包了啊，你们都站得远远的。好，你见到利你就想争分，你的愚痴的心就一定会动起来啊，这愚痴黑暗的心动起来，他一定要损人利己的，一定要把别人排得很远的啊，就是好像经典上讲，一个500商人取到的珍宝，其中有一个人一看这么多珍宝，就起了一个痴心啊，要把其他400多个人给他杀掉啊，自己一个人全都把这些财宝占有，他是这样的啊，这痴心必动啊。所以为什么钱金子旁边两把刀啊，大部分众生看到金银财宝马上就要动心，这一动心就自相残杀，两把戈针的自相残杀啊。好，最后一个就是你受的冤枉，你啊，一就是受到别人的啊诽谤啊，你想要申辩清楚啊，辩白清楚。好，你这样的那就是人我未忘，还有诽谤之人，还有被诽谤之我，人我未忘啊。人我未忘呢，这个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事相自然升起，就有种种的麻烦等着自己。他的病根就是这样啊，所以每个众生都求心里没病，处事没有苦没有灾难啊，这个啊各方面交朋友最好跟我啊利益我等等，都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他实际上把人的劣根性给他幻化出的，就烦恼幻化出来了啊，这就是他的病根啊。所以这些还真的是千真万确，修道人一定要远离。好，好，请看下面。好，何以故？贪欲生，必破戒退道；骄奢齐，必欺压一切， 学劣等，必未得未得，怨不坚，必未正未正，自轻慢，必称我有能，亏道义，必见人之非，内之精，必执我之事，亦有徒，必花明欲扬，痴心动，必物力回己，存人我，必怨恨之深，是十种过，从凡往生，皆明邪见，辗转生起无量恶法，遍虚空界，必令众生堕于地狱，岂可于此不生敬慎。好，请看这一段。第三个层次是详细的开列啊，这个病症啊，前面是谈到病根，它的病症就是它的负面的啊，负面的这种效果啊，得了病这个病症怎么回事啊？前面谈到的这个啊，病根，这病根生起来，你求十种无碍之道，就十种顺着你的东西，就能升起前面的十种过失，贪欲生啊，骄奢起啊，乃至人我不忘啊，这些过失啊，你这些过失一旦现前，就能成就你种种不吉祥的事，你人生就不吉祥了啊。哎，这些不吉祥的事，那我们生活的很啊，很不顺心，同时在修道上构成了巨大的啊障道因缘啊。那为什么会成为障道的因缘呢？啊，下面就谈的就更为啊这个一针见血了啊。当你由于身体没病，贪欲生起来之后，贪欲生起来必定要破戒退道，这个是非常让我们警觉的，因为戒律正好是对治贪欲的。现在你不仅没有对治下去，贪欲还非常炽盛的起来，那可不是要破戒吗？你破了戒啊，一切原来修的福的智慧全没了啊，未来没有产生的都没有了，就像一把火把那个山林树木全烧得焦枯啊。哎，你一破戒，内心的烦惑就很重啊，贪欲占了主宰，你一定会退道不修道了。修道你就觉得枯燥乏味了啊，五欲的生活对自己很有诱惑啊，那才是甜甜蜜蜜呀 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啊烦恼占到上风的时候啊，就出了家他也会烦俗啊。当然还出家还俗也是人的自由啊，但是他好不容易出家竟然去凡俗了，常常就是由于欲望生起来了，降不住啊。这个贪欲生起来往往身体很好，你看跟这有关系，所以出家人千万不要去吃营养品啊，生点病没关系啊。所以古人云，比丘常带三分病，有病之惭愧，有病贪欲不那么高，有病还好好的吃好戒。你看是这么一种情况啊。好，这是第一。第二呢，骄奢起，由于你处事没有苦难嘛，你就有骄奢之心，骄傲奢侈之心啊。你这个骄慢奢侈之心一旦起来了，你必定会欺压一切众生，你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傲视一切啊，这是一种。好， 如果你救星啊没有障碍，你属学劣等，属学劣等呢，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修行当中的艰难困苦啊，你就哎就会未得未得，打大妄语啊，没有啊，没有啊，开悟，没有得神通，说自己开悟了，得神通了啊，一念自己没有念几天佛，说啊，我一念就有清净心，哎，这个多一持戒，我持得很清净啊，就是讲话就是大话就能够马上出来啊，这就是学劣等啊，未得未得。但是就是你修行碰不到魔障，你的誓愿就不坚固啊，当你的誓愿不坚固的时候，你常常你的这种虚荣心又存在，哎，它就会成为真上慢子，没有证到圣果，说他证到了，或者证到一点点呢，他认为到家了，得少为足了啊，这就是誓愿不坚固的情况啊。好，这个自存轻慢就一定会说自己很有能力啊，这就是指事情容易办成，事情容易办成，他就认为我的能力很强，我干什么都没有问题啊，就是啊，就必称我有能。好，人与人之间交往，你一定要自己得便宜，这就亏道义。亏道义之后，他常常会说人家的过失，聚在人家身上找毛病缺点啊，觉得我得便宜是应该的啊，必见人之非啊。然而这个在朋友的交往当中，一定要他人顺着自己，顺着自己内心就会以我为中心嘛，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他一定说为什么他们都围着我转，都顺着我，我有能力，我有道德啊，我像啊北斗星，这些小星星都要围着我旋转，他就必定知我啊了不起啊。好，亦有图，就是你不思做点道德的事情，你就有属图，那就必然哎对他的名誉很重视啊，希望我做点好事，做点布施的事情，让大家都知道，哎，自己满足自己虚荣心，自己的荣誉感啊，他就必然会搭架子啊，这个最好找个啊报纸来个自己采访一下啊，能够这个写篇文章啊，广播上点电视，哎，很风光啊，他一定会这样去做啊，因为他内心就有属图嘛啊，做点善事是他手段，最终让自己名扬天下是他的目的啊，这就是华明玉扬。好，见到利益，他就像占有这种愚痴的心一动，就必定是在这个利益面前跟他人就修怨了，就不和睦了，因为利益是人之万民，一切众生看到利都想占有的，你也想占有，我也想占有，这里面就不是要碰撞吗？一碰撞，你如果你的愚痴的心很动很厉害，你一定要这个蛋糕要画过来，甚至画把人家一块都画过来，那你可不是啊修愿了啊。当你修愿的时候，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清净心，那种明德也受到了戕害啊，你就自私自利了啊，损人利己了啊，这就愚痴的表现啊。好，那么你这个被冤枉了， 啊，你一定要去说清楚啊，一定要找他辨别清楚，那就是存人我。有人我就是非，这里面啊，你啊，这个一看别人骂自己、诽谤自己啊，这个心里的怨恨就会升起来。这个怨恨心一升起来啊，这是嗔恨呢，啊，这个就是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那就是嗔恨心正好是遮盖了慈悲心，所以嗔恨心上来就想报复。这种报复有时候不是等比例报复，而是加重报复，冤冤相报。那你到了这个层面，还像一个修道人吗？当他的，特别是一个修行人，他嗔恨心一旦起来，比一般的人还来得更猛烈，因为他带着平时修道的那个力量，在这个嗔恨上一下蹦起来了，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啊，所以修行人不嗔还已，一嗔的话，比其他人更厉害。啊，好，那么你看看这样的病症，啊，由这个病，由前面的病根所展示的病症啊，这种负面的作用都是从虚妄的心里面产生出来的，都是邪知邪见。但在这样的邪见的统主宰之下，就能够由于你这个病症的表达，就恶性循环，牵引起更多的邪恶的东西，就辗转升起了无量的恶法，啊，由十种恶法辗转升起了无量的恶法，啊，你随便哪种恶法，你都是不得了啊，啊，你看第一种，你贪欲生了，你破戒，破戒呢，你就不修道了，好，你在退道的过程当中，你不仅破戒，你还可能是诽谤三宝，啊，你还可能是诽谤因果，啊，你还可能不仅破戒，而且破戒，啊，不仅自己破戒，而且辗转的让别人都也破戒，啊，哪有佛菩萨呀？哪有西方极乐世界呀？因果都不存在呀！哎，那你看看，那你造的恶业，那不是辗转的升起了很多吗？你被人冤枉了，想求声明啊，辨别清楚，还没辨别，是怨恨起来了，怨恨起来了，我呀，他诽谤我，我也诽谤他，啊，哎，也造谣生出他很多的事，对方看你又造谣他啊，我原来只是讲他一点小事，怎么他讲的我这么严重，他就把你讲的更严重，于是一看，那水火不相容，不共戴天，那就决斗吧，啊，那什么怨恨都出来了。所以由这个怨恨产生的要把对方干掉的心，即便是在名义上啊，我要把他名义毁掉，他这个心就很恶啊，是辗转升起了无量的恶法。这些恶法由你之一念的恶心带着这样的恶法，一念心也变虚空界，你这个恶法也变虚空界啊，最后的结果就能令这样的众生堕到地狱里面去。你看看这个多么可怕，是造下了地狱的恶业。所以我们对这个怎么能够不生起啊畏敬敬畏之心，谨慎的态度呢？一定要高度谨慎。为什么是人生者如大地图啊？啊，就在于我们有种种的求，现在让我们不求，这很难，是逆人性、逆人的劣根性而上的逆水行舟。啊，如果顺着所谓的人性去做，就会产生这么多的过失。所以世间无如人心险恶，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谈人间佛教， 谈人生佛教的时候，或者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人性当中有很多邪恶的东西啊，不能以邪恶的东西为本哦，那是我们要对治的，要把它抑制起来的。我们中国礼的精神就是抑制人的邪恶的一面，张扬人的善性的一面啊，一定要有个隐恶扬善的机制，才是一个正确的文化和宗教啊。所以对这点我们一定要认知清楚，升起畏敬之心啊，敬畏之感。好，请看下面。若人体之爱尽，失病因缘，知病性空，病不能恼，了难尽戒，体难本忘，难易息伤，解障无根，即障自欺，障不为爱，达摩忘有，救摩无根，魔何能恼？良事从心，成事随业，事不由能。差情有因，余情难强，情乃一缘。误人处事，观人妄为，人但仇报。明德无信，造德非常，得意非实，势力本空，欲力生恼，力莫妄求。受力能忍，忍意为谦，意何伤我？好，先看这几句啊，这些要慢慢子讨论喽，要么我们还是看的还挺难懂事的啊。前面三个层次是标出十大爱心之名，第二是啊从反面阐明啊实不求行的病根，第三表现他的病症啊。下面两个就是正面来谈，对这个啊十大爱心啊，我们怎么去智慧关照，把这个障碍变成通达，把这个逆境啊变成我们修道的真上缘。